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最近从中国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大学、东部的常春藤盟校耶鲁到西部的加州大学，美国各地的高校相继爆发了种族歧视和偏见的事件，并引发抗议，也引起了人们对美国高校存在的种族问题的高度关注。那美国这些大学为什么现在接二连三的发生这些事件？包括亚裔在内的美国少数族裔在大学校园受到什么样的歧视？美国的大学是否越来越不宽容？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副教授马昭先生，参与这部分话题的讨论。欢迎两位，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051，欢迎您的看法或是提出问题。我想先请教这个马昭教授哈，因为您在这个密苏里州，这个您的大学跟这个在密苏里大学发生抗议事件的也不是太远哈，那您认为这个美国大学校园最近发生这一连串的这个种族歧视与偏见，并且由此而引发的这个抗议事件，是偶然的呢，还是说跟美国目前这个近来种族关系紧张这个大背景有关？
好，主持人，谢谢，很高兴有机会，在到这个节目做这个访谈。如你刚才所说，我觉得，确实从我现在工作的圣路易斯市来说呢，我们距离密苏里大学，是两个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距离弗格森，就是在一年前爆发种族骚乱的城市呢，其实只有20分钟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身处在这样的地方呢，确实感到种族引发的各种事件和各种骚乱呢，确实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么像您刚才所说的，报纸上确实已经不断地在报道，从俄克拉荷马大学到耶鲁，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直到密歇根大学。那么其实今天早上我再补充一条呢，我们看到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占据了校长办公室，其中要求呢学校取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这个有关他的这个名字在学校的出现的位置，因为也是种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问题爆发呢，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确实和近来这一年以来美国种族关系紧张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
好，夏明教授，您在纽约这个大学里面，您的观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
对，当然，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每天都在发生。我们作为即使在美国呢，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了，已经应该是了。应该说我们呢也都是穿着打扮呢也都是比较那个就是体面那个干净的了。但是我们呢在每天的那个就是日常生活中，那么甚至学生呢对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的教授呢，那么都有就是各种就是有意和无意的这种种族歧视。那么就是昨天我女儿她还说她到大学里面去要参加静坐，要占领他们的学校。我说你去，当然应该去。那么所以她昨天就去了。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非洲裔的一个就是黑人教授，那么他是从那个塞内加尔到了法国留学，到索邦大学就巴黎大学了，拿到了博士，然后拿到博士呢，在我们学校呢教非洲史。那么请问一下，世界上还有谁比他更有权威，给我们的这边纽约的这边的小孩子教非洲史？那么我认为没有，但是因为他是黑人，所以我们学校的有学生呢，每次他在黑板上要写东西的时候，就会用粉笔了。
这个夏明教授，这个线路好像又有点问题。
后背了。
对。
那么
好。
对，
好。
那个就是我继续说还是什么？
好，听您讲。对，现在可以听得清楚，是，请讲。
那么对了，就说你可以看到一个少数族裔就是被受到这些就是那个骚扰了，那么这个是日常生活中都是发生的。所以我认为呢，在美国大学中呢，那么甚至对美国受过最好的教育的少数民族了，那么我觉得那个种族歧视都是存在的。
好，马昭教授，我们知道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就是在弗格森镇一年前发生这个种族骚乱，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比较好理解哈，因为这个白人警察枪杀没有携带武器枪支的这个黑人少年。那么对于在这个就是应该说具有极大的宽容包容性的这个美国的那个高等学府出身发生这些事件，所以您觉得这个怎么去解释呢？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起事件并不是一个像您说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有三点想强调一下。第一呢，我觉得是从大学校园发生的这个种族问题呢，它提醒我们要注意呢，这个种族问题呢，实际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你比如说有这个法律的层次， 有行政制度管理的层次，那么还有呢就是校园文化生活的层次。那么目前来看呢，我觉得呢，从密苏里大学这个事情来爆发出来的呢，是这个校园层次、校园生活、校园文化中的这个层次的种族矛盾呢，其实可能比法律和行政制度的这个方面的种族歧视的问题更严重，更容易成为引发冲突、引发这个紧张关系的一个爆发点。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还觉得呢，是密苏里大学的事情也反映了黑人学生抗议组织呢对校方是强烈的不信任。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在弗格森这个种族骚乱这个事件之中，就是说黑人居民对警察机构也不信任。所以现在我们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校方和警方他本来呢应该是种族问题的解决者，但是呢现在呢在这个每一次种族骚乱的过程中呢，却成为这个种族问题的所谓的制造者，并且为此要承担责任。这是第二个我想强调的地方。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我觉得社交媒体这种新的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呢对这个种族问题的报道和种族问题的产生呢也有一定的影响。它呢可以具体讲，它可以把不同地方发生的一些个案性的事件呢把它放大并且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很大的公众的效应，形成一个很大的聚合效应。这个呢也导致了学校和警方呢承受了很大的道德上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三点综合到一起，可以看出呢美国大学校园的种族问题呢很严重，而且呢可能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呢也不会很快得到消解。
嗯，好，夏明教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您是不是觉得这个认为美国的大学校园现在越来越不宽容，越来越缺乏包容性，就是造成这种现象深层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们听到马昭教授的分析，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马昭教授的分析我很同意。那么但是我想补充两点呢，就是第一呢，是不是美国大学现在越来越不宽容了？那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美国社会呢毕竟是在进步，那么美国的就是年轻人呢，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对种族这个概念呢非常的淡薄了。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年轻人之间，你看到他的种族那个跨越界限之间呢越来越频繁。这就是为什么当奥巴马总统在那个竞选的时候，我那个还没有那个就是抱乐观态度，不认为奥巴马总统呢能够克服这个种族障碍了，能够当选。但是呢美国的年轻人其实投了他很多票，那么证明呢美国年轻人呢在种族问题上呢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包容。那么这里面就有个问题，那么就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种族歧视这些事件呢？那么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那么一个原因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现在呢就是黑人那个拉丁裔和华裔这些亚洲裔啊等等的，那么少数民族加在一起呢已经达到30%以上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7:3的这个比例呢美国白人呢它逐渐在70%以下了。那么这个比例呢逐渐被突破以后呢而且美国现在就是说少数民族主义呢在各方面呢那个全面的崛起，包括有了美国就是黑人总统，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使得美国白人呢他觉得呢他在全球化过程中他的很多的生活社会地位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呢出现了他们一种反弹。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美国呢对种族歧视，还有包括基于各种那个就是认同方面的歧视，包括就是性别歧视、残疾歧视了，它有一个那个我认为它的认知上呢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就是提高，也就是说大家对这些事情呢越来越敏感了。也就是说用哥伦比亚大学那个就是师范学校那个就是教授隋文的一句话来说呢，他是一个专家，专门研究就是微性的，就是微小的这个 microaggression。那么当人们呢就说已经不是谈论就是刚才那个就是马昭教授讲到法律体系上和制度体系上的歧视的时候，这些在美国呢那么都已经受到了一个清除。人们在谈论的在日常生活中、社会生活中，那么每个人性那个就是里边呢还没有切除的这些歧视的这些基因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就进入到了那个微观歧视，就是微性的这个范围。而这个范围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中讨论的其他的所谓歧视呢，我觉得是不同的档次。应该说是美国在那个经历了那个这么50年的民权运动以后了，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这么一个层次。
好，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这个美国各大那个校园里发生这些种族的歧视，主要是这个非洲裔美国人与美国白人之间这种这种冲突哈。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其实亚裔的团体在大学校园里他们也感觉受到一些歧视。今年5月呢，一些美国的亚裔团体就指控哈佛大学歧视亚裔，他们说哈佛大学对不同的族裔使用不同的标准，以及在招生时实际上有种族方面的一个配额。让我们来那个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李毅华早些时候有关这个事情的一个报道。
美国六十多个亚裔社团15号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宣布提出行政申诉，要求司法部和教育部民权司调查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长岛华人协会主席张国栋说：“
最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司法部和教育部呢，就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这些常青藤学校不要再去歧视这种亚裔的录取人，当然也不要歧视其他任何族裔的录取人。”
来自加州的华裔学生王自立说：“他的成绩优异，但是被名牌大学拒之门外，这让他感到无助。”
就是因为这些学校设立种族配额，他们认为你是亚裔美国人，所以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我无法改变我的血统。
哈佛大学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是美国最知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哈佛大学法律顾问当天发表声明说，在此之前类似的歧视亚裔学生的申诉案中，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经调查后判定哈佛学院的招生方式完全符合联邦法律。这次亚裔团体申诉行动的发起人之一李春燕博士说，尽管哈佛大学不承认有歧视行为，
而且我们的孩子到录取的之中被录取的，那 SAT 啊成绩啊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被录取的人都是已经高于其他的种。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也出席了这次记者会，表示支持华裔团体提出的申诉。
亚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不应当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
罗拉巴克议员说，他要推出法案，要求教育部进行相关研究。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亚裔团体提出的这个对哈佛大学这个申诉呢，目前是已经是被这个教育部和司法部这个驳回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更多的一些亚裔团体最近呢，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就是他们表示他们支持这个平权法案。所以我下面想请教这个马昭教授，您认为这个校园，美国大学校园里面出现这种种族方面的一些问题，这跟这个平权法案有没有一点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如果你要放到一个更大的话语的这个情境下去考虑的话呢，实际上它是表明了这个亚裔在美国大学校园中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歧视。因为我们说呢，其实亚裔团体的兴起呢，和美国民权运动是直接相关的，都是50年代、60年代以后，随着这个民权运动的发展，亚裔社团也开始兴起。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同样是少数族裔，但是我们面临的歧视是不同的。那么对于亚裔来说呢，亚裔的他有较高的文化发展水平，也有较高的经济收入水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亚裔通常被美国的主流媒体宣布为是这个模范的少数族裔。那么其实这个模范的少数族裔呢，你表面上听起来它是一种就是对我们的赞扬，但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说这实际上也是对亚裔一种歧视。因为我们可以说到底什么是模范，对吧？模范的标准是由谁来确定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模范啊？所以从这种现象来看呢，就是说虽然我们亚裔呢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改变我们这个，一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少数族裔的这个现实存在，另外呢是我们所受到的歧视呢可能是这个在非洲裔美国人或者拉丁裔美国人他们所面临的歧视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一种歧视的方式。那么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亚裔社团主动的通过法律手段，通过这个行政手段来追求这种平等的这种待遇呢，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它有助于我们，有助于美国主流社会改变这个亚裔的少数族裔这种沉默大多数或者沉默的一小部分人的这种矮板的形象。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好，夏明教授，您对平权法案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认为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呢，当然不是黑白问题，那么还有其他的许多其他的问题，那么就是涉及到我们就是棕色的这一群人群，那么就是拉丁裔了，还有就是亚裔人。那么我觉得刚才就是那个视频里边呢反映的了，当然都是真实的存在的。我们所有在美国奋斗的亚裔人呢，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呢那个就是说都要付出200%的努力才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获得的成就。那么包括我们自己的子女在申请就是各种大学过程中也受到同样的 的这个待遇。那么但是呢，我是这样来看的，有几个因素。第一，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抗议这个民权那个平权法案呢带来的一些问题呢，不在于是说因为我们的子女没有被录取，而在于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亚裔的这个子女呢，那么他们呢不是就是刚才像马昭教授讲的那个经济条件比较好，教育程度比较高，因为这批人呢当然都是我们这些来美国留学的，那么这些高知家庭呢，那么但是在中国现在那个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难民呢，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些非法的难民这些呢，那么他们呢其实是教育层次是很低，而且呢经济那个就是也是很差的，所以我们面对的亚裔人群里边这么一群那个非常就是那个困难的人群呢，他们其实呢需要照顾。相反在黑人和在拉丁裔人群里边呢，他们已经出现了他们的贵族阶级，那么他们的中上阶级呢已经现在已经很发达，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往往这种平权法案的结果呢，就是把各种机会呢其实给了黑人和拉丁裔里边呢他们教育最好，教育层次最高，那么家庭条件最好的那个家庭子女，其实牺牲了我们很多在中国城里边那么拼命那个打拼呢，那么想获得地位改善的这么一群就是那个比较贫穷的这个亚裔的团体，所以这句的我觉得是值得那个关注。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其实大学呢它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的一个环境呢，它需要有内在的一种动力，内在的动力如果全是云质的一群人在里边呢，它就不可能产生动力，就像那个完全是热水，那么它不会很产生太多的动力，热水跟那个就是冷水那个交融以后呢，它就会产生这个那个强烈的那个运动。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完全是亚裔人在那个一个大学占据50%以上的多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那么我相信呢，各个种族的那个有意识的相互的平衡，那么达到多元呢，我觉得这对那个学习的环境呢都应该那个有帮助。
好，马昭教授，我想再请您谈一下，就是在美国大学发生这些种族歧视的这个事情之后，美国的高校的管理层是否已经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来改善这样的一个问题？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有些种族歧视的问题和那个冲突和矛盾，也是由于这个大学高校管理层的管理那个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我们看到这个密苏大学校长因此而辞职，您谈一谈，就比如在您的学校，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现在？
的确是这样。这个因为在校园出现种族的这个紧张关系，这尤其要出现更大的，如果是这样对学校的影响还是很多方面的。那么其实呢，从我所在的华盛顿大学来说呢，我们一直也是学校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那么为此呢，也成立了一个种族多元化的领导小组。那么而且呢，也特意的呢，强调了这个学校领导层的种族多元化。这都是学校在这些方面做出的具体努力。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密苏里大学，其实呢，就是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前呢，密苏里大学实际上也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努力。你比如说他呢，在过去的几年中连续设立了大概7项，就是有关于这个提高学生的这个对种族文化的认识，对于种族文化这个包容性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他设立了关于这个偏见或歧视的这个举报制度，他也设立了这个黑人文化中心，他还设立了这个黑人学生自治政府，以及包括对黑人少数民族妇女有专门的这个培训和还有黑人文化觉醒月，相当于这样的活动。所以我说呢，这个呢其实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从学校从制度上来说要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但是我呢想很认同刚才夏明教授提出的这个所谓这个微观的这种问题的爆发点的这个说法。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可以从制度层面上建立一些解决种族矛盾的一些活动一些计划，但是呢它并不一定能够马上解决学生在这个白人学生也好或者其他少数族裔学生也好，他自己思想深处他文化深处这些地方呢，如果存在一些种族问题的这个根源的话呢，可能不是靠一个简单的制度能够完全解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实际上这个种族问题在学校呢可能进入到了一种所谓深水区吧，可能也很难找到一个立刻解决的办法。那么由此引发的这个学校的领导辞职呢，表面上看呢可能是一个事件的结束，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能够从深层次上根本的解决种族的问题。
好，夏明教授，您有20秒的时间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小结。
对，我觉得当然面对的这些困难呢，我觉得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呢，那么我们当然就是知道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即使没有进到哈佛的话呢，那么还有其他的成千上万的大学呢，能够让你达到那个就是人生的顶峰或者最大的幸福，那么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最大的贡献。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作为就是少数民族，同样的像黑人其他少数民族，那么大家呢都应该加倍的努力干得更好。
好，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教授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的精彩的点评与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焦点对。